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傍晚的时候，我们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如果你是通过收音机，就是晚上6点到6点半的时间，如果你是通过网络或手机来听呢，你可以任何时间都来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衷心的盼望你呢能够不单听了，更是我们成为好的朋友，彼此的分享。
最近呢重新翻看天经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呢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那个传承的问题。这个社会呢，很多机构呢也出现一个共同的忧虑，就是青黄不接。老一辈呢，他们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出色，不过人终究还是需要退下来，还是需要休息的。那么如果他们退下来的时候，下面的年轻人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担任他们这个使命，接这一棒子呢？
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做得非常好呢，年轻人呢能不能去承担呢？这个也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
对，就好像日前的诺贝尔奖已经完成了，有两个团队，分别是来自美国跟日本的，他们在医学类别上面呢得到了一个殊荣，因为他们研究了很多治疗癌症的一些方法，一些药物，特别是日本呢在这个自然科学类别呢可以说是大丰收，大家都在庆祝，大家都在开心的同时呢，其实隐藏了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青黄不接。原来很多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吃老本的，重复拿奖的，而且那些研究呢其实是30年前的成果，不是近几年才发展的，就说明做来做去的还是那些大概60、70岁的老人家科学家，年轻人呢根本在近几年没有任何什么新的发展，新的发明。于是呢有关人士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一点担忧，担心往后呢在这个诺贝尔的路上呢会出现那个瓶颈的位置。
的确呢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这个老年人呢能不能真正的能够帮助年轻人一起来成长，多给机会让他去锻炼，年轻人呢应该勇敢的去承担，否则的话呢真是就断了。
没错，是的。那当然有很多的环境因素呢，包括可能研究的经费不够，可能就是低薪水的环境下大家都是嫌那个薪水太低了，或者真的是人才流失，可能那些人才去到别的国家去发展也说不定，种种的因素呢底下呢引起这个局面就是不进而退。我相信呢这个不是局限在日本，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包括每一个机构单位也会同样面对如此的困难的。但是就像刚刚天成老师所说的，作为前辈呢是不是应该要给予鼓励或者给予支持一些年轻人呢？我自己也算是个年轻人，快奔三的一个女生了，我也想象一天如果我们的前辈他们已经退下来的话，我是不是有能力去担起他们这个重担呢？首先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觉得自己何德何能，怎么样能够去担任那么重大的使命呢？担心做不好，担心会受到很多的批评、舆论等等等等忧虑呢，以致我们首先不敢，已经失去了那个信心了。
所以呢真是要放胆的往前走。那昨天呢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访问一个企业的一个老总，那么这个老总其实岁数也不大，那么但是呢他呢就是讲到说他在做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去计划的，那么当他去决定做的时候呢他就不管了，其他的就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了，
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去做。那么他说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小公司，比起那些大的公司垄断的公司来讲根本比不上的，但是呢他说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呢只有他一直努力做，一直做到现在，那么其他的大公司做了一半都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没有坚持。
嗯，
他就是说他一直坚持做下去，而且呢有一个很好的团队，那个团队呢大家齐心努力，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他能够做好，而且呢他能够把这个不断的交给其他的人一起来做。所以我觉得呢很多方面呢真是需要去放开努力的去做，培养其他的人一起做。
这说明呢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团队一群人的事情来的。那当然谁没有经历过年轻的阶段，谁没有经历过迷失的阶段，即便是现在社会很伟大的很成功的人士，我相信他们也经过那段阶段是很迷惘，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去走，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最适合的。不过往往都是那些经历才会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这群年轻人真的受到那个邀请或者那个呼召，真的要去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千万不要顾虑太多，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个师父跟一个徒弟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师父怎么训练这个童工，考验这个徒弟，那徒弟呢怎么样去接这个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在上一次马云讲到圣人翟卡瑞亚自小受到祖父的影响，对于祭司的制度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后来在主的呼召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先知，向以色列人传讲主的信息。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见翟卡瑞亚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先知，因为在传达主的话语上他忠实地把主给他的信息全部讲出来，而不是选择性的传讲。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先知呢？我们都晓得一个先知要做得好并不容易，好像我们待人一样，如果我们要得到人的欢喜，就要说一些讨好别人的话，否则很难得到人的喜悦。一个先知如果要得到主的赞许，那就必须把主每一句话都要向主的子民传讲，无论是指责或是称赞，一句都不能删除。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犯罪得罪主，让主非常的伤心，所以身为先知翟卡瑞亚实在是不能将以色列人的罪恶隐瞒起来，他的宣告同时包括了主的责备信息在里面。如果翟卡瑞亚想要得到以色列人的爱戴和喜悦，先知就得选择是否把责备的信息一起的说出来。翟卡瑞亚是一个禁止的先知，就是说他敢言，在他第一次向以色列人宣告主的话语的时候，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在讨拉特撒加利亚书1:1-6，翟卡瑞亚这样说：主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主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主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主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主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主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亲爱的朵斯提亚，从这一段的经文你有没有发现 翟卡瑞亚是完全的宣告主的信息呢？他没有把一些以色列人不爱听的话隐藏起来，就是以色列人列祖所犯的罪恶，所犯的过错，他都没有遗漏。他要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再犯错，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他要以色列人知道，只要他们愿意回转，主就会转向他们。翟卡瑞亚绝不伪言，指出以色列的祖宗曾经悖逆，曾经犯罪，因此他们在主的审判下离世。由此可见，翟卡瑞亚是一个敢言的先知。朋友，在您的工作当中，您是不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呢？在某些工作的环境里，您有没有为争取别人的欢喜，却把一些应该忠告的话隐藏起来不说呢？又或者为要争取别人的认同，不敢诚实的、恰当的指出别人的错处呢？
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给我一首歌，给我一首歌，且让我
想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做快乐加倍的多，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
给我你的手，我们共同来承担，共同来分担，那这就是我们在做事或者你在任何的事情上的时候，有一起来去做的时候呢，就做得更好。
嗯，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也会碰到一两个让你很敬佩的长辈，可以称他们做老师或者师父。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在我广播的事业里边呢，确实有一个师父，他一直给我很好的教导，他给我很好的示范榜样。其中呢，我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他说即便他在这个广播行业已经做了三四十年，但是他现在每一次进到录音室的时候还是会紧张。
嗯，
我说你都是一个老前辈呢，你紧张什么？紧张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刚刚入行的小职员、小土豆嘛。他说没有，如果有一天你完完全全不紧张，不当它是一回事的话，你就不会认真的去做。
嗯，
你就会觉得我口才很好，我随便都能够讲到很好的内容。不是，如果你抱着这个心态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谦卑下来了。
的确，当你做的麻木的时候呢，你就不觉得当成一回事，甚至不觉得是一个工作啊。
嗯，
所以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真是都是要紧紧张张。当然，紧张不是那个紧张，而是说我认真的用心来去做的。
你在乎，你重视你现在每天做的工作，才是算对得起你自己，也对得起你的老板。
但是你讲到刚才讲的那个紧张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情 情绪的。每个人在工作人生的当中呢，都是有一些思想，有一些做事的方式方法。可能你做事的方法跟我做事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一些摩擦。那这个情绪呢，在这个当中非常重要的。如果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呢，就容易产生更多的冲突的。
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要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是因为负面的情绪是一把火，一把火很容易就是把房子给烧掉，无论你泼再多的水可能也不能熄灭掉。就像前几天有一单让人很伤心的新闻，让人很惊讶的新闻。话说国内一所小学有一个小孩，就是被班上同学去欺负，就是用拳头打他，以致他脸上有一个伤痕。结果那个小孩的爸爸就很生气很生气，于是他怎么去做呢？
去报复。
他报复那个小男孩，欺负他孩子的那个小男孩，他把那个小男孩拉到厕所，用那个刀把他捅死了。
哦，不至于吧？就是打了一下，就是用刀把他，哇，这个简直是。
结果新闻拍了那张照片，他们两个在厕所，小男孩已经倒地了，已经失去知觉了。那个爸爸拿着一把刀，水果刀，坐在厕所里头。我不知道他当下的感受是怎样，但是我看见他的脸是沉默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原来情绪可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的影响力可以是很大的，真的像一把火，烧掉就烧掉了，完全没有挽救的机会了。
嗯，所以呢，真是这个情绪，如果你自己情绪不会管理的话呢，你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们真是要学会这个管理自己的情绪。那今天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听一听一个主题，就是情绪管理的烟腮胡。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情绪管理的咽腮胡。近年来，许多社会新闻实在令人震惊。有的做丈夫的，在某次和妻子的激烈争吵后，刹那间失去理智，愤而拿起刀子，将妻子砍成重伤，然后自己开煤气自尽。想一想，他不是他当年的最爱吗？但因着婚姻过程中的屡次摩擦争吵，经年累月下来，所有情绪在这一次争吵中一次爆发。我们也看过一些文质彬彬的白领阶级，平日的形象极好，但却在某些会议或场合中，犹如变了个人似的，对着某人歇斯底里的咆哮，让一旁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完全无法跟平时那个文质彬彬的形象联想在一起，而他自己事后往往也懊悔不已。上述的常见例子都不是一时半会儿造成的。四川大地震之后，都江堰一度成为了堰塞湖。堰塞湖是指许多水量不自然地汇聚在一起，状况很不稳定，让人担心哪一天再来一场雨，整座堰塞湖就会溃堤。透过对身边的人事物的观察与了解，我发现堰塞湖现象在现代人的情绪管理上也常常出现，甚至已造成了许多社会、人际、婚姻的问题，可不是吗？我们中国人都很会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是不知该怎么抒发自己的情绪，所以有些人心中累积了许多对某人、对配偶、对家人的怨恨或不满，没有得到实切的疏导， 经年累月下来，这些负面情绪就汇聚在一起，往往在某次的冲突刺激中一次溃堤，失控地做出连自己也无法相信的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总是会有那么多令人无法相信的社会新闻事件。在情绪管理中，我们的心里也常有许多堰塞湖，累积了许多不健康的负面情绪，需要被医治。你常累积压抑对某人的怨恨吗？天经上有句情绪管理的名言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尽可能的想想，今天有谁得罪了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令我不开心的事，然后把这些人事放在祷告中，承认自己的心胸狭小，求主给我宽恕的能力。很奇妙，总可以有效地消除我心中的怨恨。总之，我拒绝带着对任何人的恨意入睡，而尽可能让它重新归零。否则一次两次，影响也许不大，但若累积到某一定的量，而一次爆发出来，成为情绪的土石流，那么对人对己的伤害都是极大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你说是吗？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生活不仅是生活，乃是健康的享受。马歇尔。
我记得我刚刚生病出院之后，我的情绪一度受到很大的影响，整天都想着很多负面的事情。结果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给我提了一个意见，他说没关系的，我们家对面就是大海，你不开心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到楼下，应该要
不是跳海吧，
不是跳海，你先听我说，早上没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对着那个大海大喊，负面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你不需要假装自己很开心，假装自己很正面，不需要这样子假装的，即便你真的很难过没关系，不要责怪自己不够坚强不够勇敢，你就对着那个大海大喊一句，最起码你会舒服一点，当然问题不可能及时解决，但最起码你当下你能够给自己一个喘气的机会。
的确，当这个情绪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方法，用一些渠道呢，把它疏解出去，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情绪压在那里，就好像那个气球一样，到一定程度一爆的时候呢，那就不得了的，是大事了。
没错。所以呢，千万不要压抑你的情绪，不然的话，就像天成老师所说的，你会变成一个气球，总有一天会爆。爆的时候身边的人也会吓到，也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你，所以一旦你发现自己情绪好像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介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身边最亲密的朋友家人，让他们一起帮你去分担解决问题。
甚至呢，有些年轻人呢，我们看到就是香港有很多学生啊，就是一下跳楼，因为他可能那个情绪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呢，他用这种死来去解决，所以我觉得是很可怜的事情啊。
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处理自己啊。
很多时候为什么情绪会低落？第一个原因是，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你觉得别人的生活太幸福呢，太美好。 完全不理解我的苦情，但是你不需要担心，可能有的时候即便是你的家人未必完完全全理解你当下的性情，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主，他是完完全全的认识你，比你自己更加的认识你自己，所以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敞开自己的心度啊，他一定会用他的怜悯慈爱去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难关，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得到释放。
下面我们听一首诗歌，你的手永远比我大。
我的手很小，你的手很大，用你牵着我不再害怕。
你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更有办法。你是天上的阿爸，时间空间你洞察，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更有计划。
小时候总觉得爸爸妈妈的手好大，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发现我的手居然跟我妈的是一样的，虽然我爸的手还是比我们大一点点一点点而已，但是还是觉得他们无论我多大年纪多大，他们还是把我当成是小孩子一样的照顾，一样的看顾。
对，做父母呢都是这样，对自己的儿女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那我们的天父更是这样的爱我们，照顾我们，所以呢我们的手呢要紧紧抓住我们的父母，更是要紧紧抓住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最后呢我们一节经文来做彼此的勉励，引之乐提摩太一书一章18-19节。
他对我说，我儿提摩太呀，我照着从前关于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给你，为的是要教你借这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常常怀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弃良心，就在信仰上沉默了。
你看到这封书信呢，就是布特鲁斯给提摩太的写的信，那在信中呢就提醒提摩太要照着从前的预言呢把这命令交给你，所以呢这个是他做师父的传给徒弟，更是让他打美好的仗，那更是凭着信心无愧的良心能够坚持。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需要使命，需要坚持，需要努力，更是需要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合作。
是的，我们也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提问，希望我们有改善的空间的话，或者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爱的故事，一些美好的见证，也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